下礼拜是受难节，下礼拜五啊，下礼拜天复活节，请问今天什么节？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中树节，如果没有信主的人，今天什么节？愚人节啊。不过你们到教会来放心啊，牧师不会骗你们的哈。愚人节有很多广告都是假的啊，乱骗的啊，世上许多虚谎的事。我看到两个愚人节，4月1号，两个美国最有名的食品，一个是 Burger King， 一个是 Taco Bell， 他们胡乱做广告。 Burger King 说要制造一个专门给左撇子的汉堡，美国有3000多万左撇子啊，用左手的哈，啊，所以这些左撇子看了，哎呦，这个特别，打电话去问到底有什么特别，他就说特别就是我们把所有佐料把它转了180度，其他都一样。那么很多打电话说我们要右手的，不要左手的。那这个 Taco Bell 更妙了，他广告说美国没钱了，我们已经把费城的这个 Liberty Bell， 就是自由钟买过来了，以后你们不能叫 Liberty Bell， 叫 Taco Bell 啊，叫 Taco Liberty Bell。 美国人气得半死，打电话到白宫啊，说怎么做这种事情。这个白宫的新闻秘书就说了啊，不但 Liberty Bell 卖掉了，我们这个林肯纪念堂都卖掉了啊，卖给福特公司那个林肯牌的福特林肯纪念堂，这是胡说八道的啊。世上很多奇奇怪怪的不正确的，但是感谢主，圣经把真理告诉我们，神的道句句都是实在的。那么今天是中树节，到底最主要意思是什么？中树节预表了君王的来到，而且是奉主名来的王。旧约就有很多有关君王的预表和预言。现在考你们一个问题啊，旧约所罗门被高立为王的时候，请问骑什么去高立为王？骑什么？骑驴，那是你发明的啊。请问是不是骑马？不是骑马。那圣经讲骑的是跟驴很像的骡子啊，骑骡，骡驴都很类似的嘛。所罗门被高立为王骑骡子，主耶稣进耶路撒冷被颂赞显明为王骑驴子，因为马是战争的代表，驴跟骡都是平定安稳而且服侍百姓的代表。现在不是军事乃是民事，所以旧约里面王被高立骑驴骑骡，所以撒加利亚预言这一位弥赛亚君王的来到是要骑着驴驹子，他是服侍百姓，他是谦和的来到世上。那么另外各位知道衣服铺在地上，旧约耶户作王的时候，众人就把衣服都铺在地上。古代可能红地毯没有很多啊，所以大家就用这个方式尊重作王。那么在这个故事都有了。那还有主耶稣 是接受棕树枝的欢呼。棕树枝是公元前大约165年到公元前63年犹太人独立的马加比王朝，那是王朝的一个徽号。这一个棕树枝拥戴马加比的王朝，那是君临以色列人的代表，他们的铜板上面都有棕树枝的徽号。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，作王，荣耀的王来到的一些表现。主耶稣从橄榄山骑驴进耶路撒冷，是从东边而来。我们知道会幕、圣殿，它的正门都是朝向东边。神借着约书亚从东边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地，神的荣耀从东门出去，将来必从东门回来。以色列人盼望弥赛亚来，都是预期从东门而入。如果你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圣殿旧址的东边，吉伦西谷、橄榄山的西岸，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坟墓。那是一个最宝贵最重要的坟场，因为他们认为弥赛亚必先从这边回来，经过那一边的人会先复活。总之这一些图画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一个描写，是王来了，所以众百姓就欢呼，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。今天早上我们的时间比较短一点，我只预备讲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我要强调王的意义。第二件事情，强调奉主名来的意义。王不但是王，还是奉主名来的王。那先说王，圣经里面王的一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王就是统管，就是主宰。做王统管这一个希伯来字就演变成为它的名词，就是国度。神做王就是神的国临到，神在人间做王，神的国在世上显现，这就成为圣经主题之一。神创造人，本来神就统管人，神创造宇宙万有，他本来就是万有的君王。当人顺从神的统管，让神做王，这是正常美好的现象。人接受神做王，神让人享受神做王的福气，神让人过神做王的生活，那就是伊甸园，原始伊甸园，神常与人同在，与人同行，神吩咐交代让人侍奉神。如果人继续让神做王，让神统管，那正向创造结束，神看一切都甚好，一切都美好。问题，人就拒绝神做王，人就反对神做王，人自己做王，结果被罪所控制， 被撒旦所控制，不让神作王，魔鬼在人心里作王，借着罪作王，使人成为罪的奴仆。这是人类悲剧的开始，失去了乐园，离开了神的面，落在罪恶撒旦世俗控制之下。不过神仍然在寻找愿意让他作王的人。亚伯尊神为王，以诺尊神为王，挪亚尊神为王，亚伯拉罕尊神为王，麦基洗德、约伯，以后以色列的先祖都是继续尊神为王。很可惜，神盼望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国能够成为他在地上统管治理的国度，却背弃了神，远离了神。所以神最重要的方法，差他儿子耶稣降世，时候满足了，耶稣道成了肉身，奉神的旨意而来，奉主的名而来，要完成神作王的计划，要实现神作王的境界。这就是主耶稣到地上来不断传讲的信息，神的国近了，天国近了，我们要悔改，我们要信福音。神到地上来要在人心中作王。我们感谢主，耶稣来了，神借着他儿子在我们心中作王。只要我们请主耶稣来，只要我们像当时那一些门徒们一样说，何撒那何撒那，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。不要像法利赛人，不要像祭司长，不要像文士，还有百姓中的尊长，他们不要耶稣，他们拒绝耶稣，甚至要杀害耶稣。我们真像众门徒们一样，我们说，耶稣基督，感谢你，你来了，你真是旧约所预言的君王，你是奉主名而来的王，你是我心中的王。主耶稣降生的目的就是为作王而来。当他接受比拉多审问的时候，比拉多问他说，这样你是王吗？比拉多查不出耶稣有任何的罪来，查不出罪来应该释放，但是听说耶稣称为王，这是一条死罪，这是背叛他们地上的王，该杀。所以比拉多就问耶稣，这样你是王吗？耶稣回答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为此来到世间。耶稣面对生死，面对比拉多重刑审判之下，回答说，我为作王而降生到世上来，我为作王来做见证。耶稣以后果然被钉了十字架，他的罪名是什么？没有任何罪名，只有一个牌子写着，这是犹太人的王。这是王，用希伯来文，用拉丁文，用希腊文，三种文字向当时普天下人公告，他死因为他认他是王。耶稣为作王降生，耶稣为作王而死，感谢上帝，三天之后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回到父的右边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圣父都交给圣子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今天统管宇宙万有，荣耀的君王。 将来必从天降临，他是永恒荣耀的王。今天我要从刚才读的圣经继续讲三方面。一方面，什么叫做讲一方面？里面有三方面，那一方面就是那什么叫做奉主名来的王。这个奉主名来的王，我们可以从三面去看他。刚才我们读圣经读到大家欢呼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我就用这一节来先说，这是至高荣耀的王，耶稣奉主名来的王。什么意思？他是至高荣耀的王，他是万有的主。刚才读的圣经有一四个字很重要，耶稣叫他的两个门徒到对面村子去，说你们去了把那个驴驹子牵过来，如果有人问你就说主要用它，主要用它。这一个是很特别的一种称呼，我们没有任何人敢这样用。你不能跑去把人家车拿过来，你说主要用它，请问你是何许人也？你没有这个本事，你没有这种能耐。但是我们推论，怎么他就给他牵过来呢？很可能这是主耶稣与那边的主人是认识的，而且约好的一个暗号。因为主耶稣常常到伯大尼，这个伯大尼是拉撒路马大玛利亚的家，就在伯大尼。伯大尼跟伯法奇是很接近的小村落，都在橄榄山的东岸，耶路撒冷在橄榄山的西边。耶路撒冷是800公尺的一个丘陵地，那么伯法奇伯大尼也差不多800公尺高，中间隔了一个1200公尺的橄榄山，所以只有400公尺高就可以翻来翻去。主耶稣常常到伯大尼，在伯大尼，在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家里面住宿，所以很可能耶稣是认识伯法奇村庄里面的这一个主人，就约好了我会打发人来，当他说主要用他，你就让他用，叫他拿去。那这一个我今天不瞎花时间讲，我的重点是什么呢？是到底主是什么意思？当耶稣说主要用他，这个主是什么意思？如果各位从旧约看到新约，你就晓得主这一个词有四种用法。第一种用法，主人跟奴仆的用法，古时候很多很多奴仆，所以主人对仆人，仆人对主人，这是一种主的用法。当然除了奴仆，家里的东西用具，所有东西的主人，这个主，这是很普通的用法。第二种用法是在法庭面对法官，或者宫廷面对君王，那一种臣仆对君王，或者被盘问的人面对法官，也是主的用法。第三种，那是旧约比较特别啊，夫妻关系里面妻子尊重丈夫，所以撒来称亚伯拉罕为我的什么啊？这句话请姐妹说，我的什么？姐妹不讲啊，那弟兄讲也可以，叫做什么？我的主啊。所以弟兄们应该活在古代比较有福一点哈。撒来古代的姐妹 啊，是称丈夫为主的，这是第三种用法。那第四种，那是旧约里最多的用法，啊，那就是耶和华真神的意思，啊，主耶和华，主神。旧约里面这四种用法在新约都有。那现在我们要了解一下，当耶稣说主要用他，这主是哪一种的含义呢？四种里面一二三四的哪一种含义呢？我今天不要请你们回答，也不要让你们猜啊，我就告诉你们，许多新约学者研究，这里耶稣所表白的主是天地万有的主，是真神主宰的主，啊，耶稣可以用他所属于别人的东西，可是这个驴虽然属于另外一个人，可是人都是神的，驴都是神的，耶稣可以这样说，主要用他，他是万有的主，他是天地的主，奉主名来的王，是至高荣耀的主，宇宙万有，太阳、星辰、月亮，地球上一切的矿物、植物、动物、生物、人都是他的。这一位来的王，奉主名来的王，是这样的主。我没有太多时间去分析详细内容，但是请你记住，在新约里面也有很多，有的时候别人称耶稣为主啊主啊，那是夫子，那是一种尊称，一种老师，一种夫子，但是这里的主，天地的主。那么耶稣下面讲出来更显明，为什么？他说如果地上的人不肯称赞奉主名来的王，连石头都要呼叫出来。那么好在那一天有人歌颂赞美耶稣，如果那一天没有人，请问什么会赞美？大家回答，哎，真的会赞美啊？那只有神做这种事情，人哪里会啊？谁有本事让石头讲话？哪一位啊？有的话那真是你不是人了啊，那真了不起了，我们都不会啊。那你说有没有圣经有这种事情呢？那神做才会，人除了人之外没有什么会讲话的东西。啊，你说鹦鹉会讲话，鹦鹉那不是真的讲话，它只是重复你讲的话啊，不是它讲的话，鹦鹉它这个里面它不会真的讲话的。但是圣经有，比方亚伯的血会不会讲话？这是上帝有本事让亚伯的血讲话。先知哈巴谷也在那边说，墙里的石头都要呼叫，房屋里的栋梁都要应声。那还有雅各书也说，如果一个地主财主不公义不公平，不把当得的工钱给工人，那个工钱都会有声音在呼叫。当先知巴兰不该讲去讲的时候，神打发谁来说话？一个驴子说话。所以这种超然的事情只有神能做，人是不会的。耶稣是主来到人间，三位一体荣耀真神的第二位，奉圣父差遣道成了肉身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，把父的荣美彰显了出来，这就是至高荣耀的主。门徒们为什么就欢呼歌唱？因为他们想到一切的异能，想到耶稣刚刚在耶利哥叫两个瞎子看见，前不久在伯大尼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主耶稣许多神迹奇事异能医病赶鬼荣耀的彰显， 风海的平静，水面行走，五饼二鱼，清水变酒，登山变形。门徒们真知道这是至高荣耀的主来到中间，呼喊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。但愿我们的心都这样尊主为大。第二件事情，耶稣来了，他骑着驴驹，不是骑一个骏马，真正很谦卑，不是威武扬威的。他来了带来的是和平，不是战争。骑马，马兵冲锋陷阵，铁骑雄兵，驴子不打仗的，那是一种稳定的服侍。耶稣来了要服侍，众人喊什么？喊着何塞纳，何塞纳，何塞纳的希伯来文的意思，何塞就是拯救的意思，那就是现在，现在拯救吧。这话从诗篇118篇里面引用出来，118篇25节那里讲什么？那里讲耶和华现在拯救我们吧，求你拯救，求你拯救，那就是何塞纳，现在拯救我们。以后何塞纳就变成了赞美的代名词，所以百姓呼喊何塞纳，何塞纳。如果你了解旧约背景，犹太人什么时候唱诗篇118篇，特别21到29节，特别25节，就是逾越节的阶段。犹太人到了逾越节，想念神拯救他们出埃及，脱离法老的压制，脱离一切的苦难，所以到了逾越节，他们就唱何塞纳，感谢上帝的拯救，赞美上帝的拯救。以后何塞纳就成为赞美上帝的代名词。耶稣来了谦和的一个模样子，而且拯救世上的人，拯救被罪压困的人，拯救被魔鬼残害的人。如果你好好研读圣经，还有更有意思的，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是当年逾越节前五天。犹太历法跟目前的阳历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会变的，不一定逾越节都在礼拜五，而那一年逾越节就在礼拜五。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在逾越节前五天，如果你要查查约翰福音十二章回家看，你就知道这个日期。你再读出埃及记十二章，逾越节前五天，犹太人一定做一件事，那就是拣选最好的一只羊羔，最完全的一只羊羔，这一只羊羔留到逾越节要宰杀，留到礼拜四的黄昏，到那一天就开始了逾越节了，日落之后就开始了。所以那就是拣选逾越节羊羔的日子。主耶稣来了，他做什么？他要应验旧约以赛亚53章的预言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他是默默的无声，神定义将他压山，让他做赎罪祭。耶稣来到人间，他是谦和拯救的王，虽然至高荣耀的王，甘愿降卑在马槽，生长在拿撒勒，从事木匠的工作，以后被羞辱，被轻视，被审判，被定罪，被钉十字架，是极其谦和而且拯救世人的伟大君王。第三方面，这一位伟大荣耀的君王天天在殿里面 传讲真理，教训百姓。他看见不合真理的，他必须要改正，必须要责备。圣殿是祷告的殿，以神为中心，人却拿来以买卖，以兑换银钱，以自我为中心。耶稣看到这个状况，把他们给推倒桌子，赶出牛羊鸽子。耶稣说，不要把神的殿变成贼窝，神的殿是祷告的殿啊！亲爱弟兄姊妹，请你记住主耶稣这一句话，神的殿是什么殿？大家说，我们强调祷告，注重祷告，愿神多多给我们祷告的热忱，祷告的负担啊！自己回家祷告，小组有祷告，教会礼拜三晚上有祷告会，礼拜三祷告会希望各位你至少一个月选一次参加，能够每个礼拜参加是更好，若不然你一个月选一次参加，与众圣徒同心合意，把神家里的事来切切祈祷带到神面前。耶稣来了是真理君王，传讲真理，实行真理，不但是真理，当真理要实现，会带来对非真理的审判，所以他传讲真理，却审判非真理。耶稣是真理审判的君王，当他看到耶路撒冷，特别看到法利赛人、祭司长、文士、百姓的尊长要杀他，反对他的道，拒绝真理，耶稣为他们哀哭啊！因为后面是审判，拒绝真理，反对真理，面临的是真理的审判。耶稣说，我巴不得你们知道你们的日子，巴不得知道你们平安的事，将来一块石头都不会留在石头上，敌人逐土垒要围起来。亲爱弟兄姊妹，耶稣是真理的代表，他就是真理，不要反对真理，要接纳真理，若反对真理，有一天面对真理的审判。耶路撒冷到公元70年，那样伟大的圣殿，传说全世界当时最大的圣殿，罗马兵果然环绕起来，提多将军攻下耶路撒冷城，把圣殿用火焚烧，石头被拆毁。主耶稣看见这个事就哀哭，在那边流泪。荣耀的王，拯救的王，也是审判的王，他不要，不希望痛苦审判临到世人。如果在座有慕道的朋友，我用主耶稣的爱来劝你，快快请耶稣到心里做王，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。今天是蒙恩的时刻，是蒙恩的日子，不要拒绝耶稣，失去了永恒的福分，还要面对真理的审判。主内弟兄姊妹，我们一样要到耶稣的台前交账，今生今世好好把握，不要糊里糊涂的度过，不要背逆神旨的度过，我们尊主为王，让耶稣管理，让耶稣引导，免得主在天上仍然为我们叹息啊！主耶稣那一天的哀哭以后就留在橄榄山做纪念。在橄榄山的西侧，面对耶路撒冷，有一个全世界最特别的礼拜堂，因为它的形状就是眼泪的形状，它上面写着主哀哭礼拜堂，耶稣为百姓哀哭，留在那边做纪念。今天他在父的右边， 我希望他为我们欢乐，也借着我们把许多许多带到主的面前来，让许多人得福音的好处，能得主的拯救。愿主恩待保守我们，记住神在掌管历史，主耶稣说将来要发生的事以后果然发生，神继续掌管历史，当我们尊他为王，我们走在他旨意中，一直向着历史应该有的目标前进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再一次说，王是圣经很重要的主题，耶稣是奉主名来的王，第一是至高荣耀的王，第二是谦和拯救的王，第三是真理审判的王。愿主在我们生命中不断做王，请低头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谢谢你已经在我们信的人心中作王，愿主耶稣你的王权天天实现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过一个合乎天父旨意的生活，我们能享受天父所赐的一切福分，我们在地上荣耀天父的圣名，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也为慕道朋友祈祷，盼望没有一个在这里还不接受主耶稣为王，愿主的灵感动他们，慕道朋友能打开心门请主耶稣进来，愿主拯救我们，恭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各位请起立。我们祝祷之后，若有希望教会同工为你祈祷的，可以到前面来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阿们。